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，奇妙可畏，你重任在肩，被人期待和需要。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，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
知道，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，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。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让我们继续来听 Emma 的生命故事。
那谈恋爱是一回事，要结婚这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呢。
对，其实我们就谈恋爱嘛，然后他就回国了，因为他三年级了他就回国，所以我们经历了一年的远途恋爱，对我们挑战也挺大。其实在他回国，他毕业之后，我假期放假我也回国嘛，那我就想让他，我跟爸爸在电话里已经提前说好了，说这样一个弟兄怎么怎么样。他那时候跟我写了很多首诗
啊，就是
在他的公众号里面
哦，真的
还录出来
啊，
并且他还没有跟我确定关系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有向我表达爱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开始写了。在我们寝室，他们就开玩笑，怎么开始写诗了，在公众号里，因为学校圈子很小，
是
他说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我当时还开他玩笑，我当时还跟他们一起开玩笑，结果没想到那个诗是写给我的，
好棒哦！哎，那你们俩开始决定谈恋爱，是否就是奔着婚姻？
那我们是奔着婚姻来的，
是，所以那在谈恋爱之前，你要做这个决定，你就要认定是这个男孩，对吧？你得认定就是这个弟兄。
嗯，
那你当时有挣扎吗？
有非常多的挣扎。
嗯，
因为这个弟兄他也蛮敞开。第一次，我们俩沟通，一人一杯牛奶，坐在咖啡店里面，他就原封不动的把他的原生家庭，破裂的原生家庭告诉了我。
哦，
那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包括我爸爸也辅导过很多婚姻哈，原生家庭蛮重要的，至少你要和睦一点，不要那么多争吵哈，离异或者怎么样。其实他人我都还 OK， 就这个原生家庭给我很大的挣扎。
嗯，
我决定要不要是他。冷静了很久，然后后来也彼此一起祷告。那其实在祷告当中，在聊天当中，其实关系也是慢慢建立，人都是有感情的。那我就把这个原生家庭记在心里，在寻求，然后也问了一些老师哈。那有一个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，说了一句话，他说这个世界上破碎的人太多，耶稣来了就是为了拯救这些破碎失丧的灵魂。
嗯，
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很大。我就问老师，我说老师您觉得怎么样？因为他教书在这里，他比我更见到他的时间长嘛。
嗯，
他没有说 yes or no， 他说呢，最近呢我女儿也谈了一个男朋友，然后呢带到家里来，走了之后我妻子各种摇头，不行啊，配不上咱姑娘啊，怎么怎么的。他做父母都会这样子。
是，
那其实还经历一个故事，就是他毕业之后，然后我假期回国暑假，他就一起来到我们家。
嗯，
跟我爸妈见面之后，我爸爸没有直接说 no， 但他的反应以及跟我的谈话，包括爸爸都哭了，就是 no。
哦，
我爸爸妈妈不同意。那其实你会觉得，那作为一个从小我是非常顺服权柄，并且非常我知道权柄有时候他们给的那些建议是非常有智慧的建议，对我来说挑战很大。
是，
那在后来我们其实我们谈恋爱也才几个月嘛，那就分开了嘛。
对，
他就回国了，我爸爸就给我们了一个要求，他说你们两个都需要冷静。
嗯哼，
他说你们在半年之内不可以联系。
嗯，
那联系的话可能就是一周一次最多。
嗯，
因为我爸爸知道如果不联系了感情就淡了嘛。
对对对
对，他可能是想要用这种策略来拦阻
测试。
对，我爸爸说如果是神的心意，那么你们我都会得到印证。
嗯，
我爸爸说现在就是要神的凭据，他说婚姻不是儿戏，所以我爸爸就是说如果他这边有神的对他的感动，我那边宝宝爸爸这边也有印证的话，那就是神的心意，你不用怕，不联系也没有关系。
嗯，
所以爸妈就抛出了这样的一个挑战。那我们就是一周只联系一次，发一次微信。哇，那段时间对我来说，你本来在学校里他就走了，然后在家里又不能联系，还是有落差的，落差非常大。
又让我想起你童年时候，然后决定暂时先不要信主，然后那个童年的知心伙伴，突然一下沉默时候带给你那种落寞。
对，我又开始跑祷告室，又开始哭了。本来都有一个甜蜜期谈恋爱，又开始跑到祷告室哭。
但还好你还有耶稣。
对，我还有耶稣，我就跟他的神祷告，因为不能跟他联系，我就跟耶稣说。经过了那段时期之后，我就做了几个梦吧。
嗯，
然后呢，他也做了一个梦，他做梦就梦到 我爸爸在讲台上面趴在钢琴上，而不是在弹钢琴，太累了，他就上去把我爸爸背下来。
哦，
做了这样一个梦。那我爸爸也做了一个梦，好像很奇妙，都在做梦哈。然后呢，我爸爸也做一个梦，他在跟这位弟兄一起同工。
哦，
就做了这一次，并且他还蛮清晰的。然后我做梦，我是做了三个梦，那我就全部记下来了，在我的本子上面。大概也是我的父亲跟弟兄一起同工的这样的一个梦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后来呢，我们三方就一起坐下来交流，直至结婚前，我爸爸说，请你不要把你的梦告诉他。我爸爸说，你要保守这个梦，直到结婚前一刻你才知道，这个就是神给你预备的那种。我只是跟爸爸讲了，爸爸把他跟我讲了，那弟兄跟我讲了，所以我这里有所有的梦，他们彼此都不知道。对，所以我们就2019年就结婚嘛，那我就刚好从韩国回来，然后就结婚。对，然后结婚之后，这么回顾一看，我刚好是26岁谈恋爱，28岁结婚。
哇，神真的是很爱你。而且这样说来啊，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有了一位许许多多中国的弟兄姐妹，尤其是姐妹所梦想的爸爸。因为他是你的属灵的父亲，他在这些人生重大节点上，不管是求学，你去参加事工，还有在这个婚姻的把关上，他都给了一个父亲该有的一个监督的角色，
对，
一个筛选和守望的角色。
对，他并没有过度的干涉我，其实，
而且他给了很智慧的建议。
对，其实他是很不愿意的，一开始他是很不愿意很不愿意的。
是，
因为其实现在想想，我们家弟兄现在还觉得，之前还觉得受伤，因为他不愿意的，他会说出来嘛，就会表达出来，能看出来。
弟兄就感觉不被接纳，
对，他当时就想走，就是想走，然后把他劝下来了。现在当他有了女儿之后，我说如果有一个朋友说想要娶你的女儿，他说我当然也是不愿意啊，我觉得任何人都配不上我女儿。
他就能理解你父亲的心情了。
对，
但实际上你之前跟我讲过，你说你爸爸讲到你家弟兄啊，
对，后来呢，我们就一起到这个少数民族地区
一起宣教，
在爸爸的教会服侍同工，
真的就是实现了，印证了那个梦。
对，那其实实际是我家弟兄他应该在他原来的教会，因为是原来教会栽培的一个年轻人，很宝贵哈。但是最后通过多方祷告，那边的教会愿意说让他去更需要的地方。本来你离开是一个伤害，
对，
那现在反而成了一个祝福，还有一个差派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的祷告，所以他就放下心中的重担，他会觉得说我对不起我原来的教会，他们栽培我，
是
我读完了我就走了，对，所以呢就成了一个美好的见证。
哇哦，而且当他真的和你和你的父亲一起同工，因为你们还有一个公众号嘛，我看到你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来做这个播客，做这个分享的时候，你有说过，你爸爸就有说过 Amos 是不可多得的好女婿，对不
对？
对，
对，所以呢后来就一起同工。那一起同工呢，其实我的父亲是比较内敛，不太主动说去表达太多，但是聊起来聊熟了，他就会有很多的劝勉啊，会讲出来。包括我爸爸非常喜欢看书，对，看书，他每一本书都是做笔记那种，不是摆在那里做样式，他每一本书都有笔记。我家弟兄在原生家庭当中其实缺少父亲的角色，那刚好在我们家中呢，就是我爸爸会陪他一起聊属灵生命，我爸爸看过的书也会跟他一起聊，对，所以呢也弥补了这一块。另一方面呢，我爸爸的这个内敛，就是这种内在的这种安静的生命，对我的家弟兄也有一个影响，因为他是标准的外向的人，对，所以呢他就是有一个平衡。那后来当他们磨合，因为我爸爸是真的很爱他，很爱我们，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细节，就是说如果我跟我家弟兄磨合吵架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即使我们住3楼4楼，他们不会下来帮任何人，然后呢等事情结束的时候，我爸爸妈妈第一个批评的是我，他从来不会说我家弟兄不好，永远说的是我不好。
哦，真的，
永远都是。
你受伤吗？
不受伤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智慧。我爸爸跟我说，他说我必须说你，因为我没有生他，没有养他，如果我去说他的话，他会很受伤。
哦，
他会觉得不被接纳，不被爱，你们全家人都针对我，因为他是来到我们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来服侍嘛，
是，
对，本来就很孤单了，所以呢，我爸爸就会对他有很多的爱。他过生日，爸爸也会有表达表示，对，所以呢我家弟兄他非常的尊重我爸爸，也非常的佩服他。 那我爸爸也说，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爸爸走之前，我家弟兄不在，我跟我弟弟我妈妈在，他说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女婿。
哇，
这是很高的评价，
真的。哇，我就感觉到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你 Emma。 神对你人生每一步都有计划。你去到了韩国之后，他为你预备了同行天路的一位好伴侣好弟兄。那接下来的人生，你现在已经是一位三岁孩子的妈妈了哈。那接下来你和弟兄已经来到了美国，你们来一起学习神学，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样一个设想呢？
对于未来我们没有太多，其实我们来之前就没有太多的设想。那为什么选择来到美国？其实多年之前呢，我家弟兄都有考虑，但是后来就到了韩国去读。那他又有服侍，其实我们在国内，我们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，有点像农山区那种感觉。
是是，
就我们的再出去的梦想全部都没了，全部都已经说我已经做好准备一辈子在这里，就是已经有这样，就把所有的之前的想法都磨灭了。但是后来神真的奇妙的带领，就是重新他就燃起一个需要就重新装备学习的心，那就来到了这里。来到这里的原因是因为之前有个艾斯伯里大学的复兴，不知道大家
是
对。那我们看到这个 Asbury 复兴，我们就很深深的被吸引。他就在想，那如果复兴的火焰是从美国这个地方出去，那我要赶上这一波，我不想掉队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来这里的一开始的第一个，好像有一这样一个思考。其实我们可能讲起来有点大，其实我们是不想掉队，想要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与神国的这个计划、神的带领有份，不想就做一个旁观者。对，所以呢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一起的一个心态。对，那很多人就会说啊，你选择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家怎么怎么样，那其实我们从心里而出的就是从这里出发，就是我们要在这里领受很多以前的属灵前辈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智
是
使命。
是虽然你们年纪很轻哈，但是我看到你们是非常成熟的同工，虽然现在还在求学阶段嘛，那未来还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情况，但是就着你过去走过的这些路和神的带领，我相信神一定会在他的时间向你们彰显。
阿们。
那我们就继续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再邀请 Emma 回到我们的录音间，和我们讲述神在你们生命中的作为。
阿们。谢谢今天邀请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，我也很感动，就是当我每一次再去分享曾经神对我带领的时候，那个感动就会再次的涌上心头。所以很感谢今天，我称之为数算恩典篇。
阿们。对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不会白费，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，都有神满满的恩典。好，就期待未来继续听神如何在你生命中做的奇妙美事。
好，我也非常期待神的带领。
那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咯，我是永恩。
我是 Emma。
好，我们就在下一期节目中再见咯，拜拜
拜拜。
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，你的恩典如真心，让我真实地见到你。在我的歌声里，我用音符赞美你，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。这一生最美